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大家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希望所有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回归于圣经，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让我们的儿女能够健康的成长。那最近这几个礼拜一呢，我都会跟大家在这里分享啊，当我们的宝宝一出生以后呢，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宝宝在语言发育这一方面能够帮助孩子有一些技巧，让他们能够在语言的发育方面能够越来越好呢。那首先呢，我跟大家讲过，就是你要不停地说，把在家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呢，通过清晰准确生动来表达给孩子听。第二呢，就是一起听歌，一起来唱歌，让孩子在学这个歌的旋律的时候呢，也能够记住歌词。第三呢，就是带孩子一起读书，因为这个书本里面呢是特别是当我们做父母的讲故事给孩子听的时候呢，是给孩子一个良好表达方法的途径。再就是多带孩子到动物园、海洋馆让他不单单是能够认识这些动物植物之外呢，更能够开拓孩子的知识面，来增加孩子的词汇。最后呢，就是要提醒所有的父母亲，你呢千万不要错过了语言的爆发期。什么是孩子学习语言的爆发期呢？也就是当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差不多19个月开始吧，1岁半左右通常这个时候呢，宝宝他掌握新的词汇的速度呢就会加快，平均每个月呢会有25个新的词儿，就是所谓的词汇爆炸期。这个时候的宝宝呢是很爱听大人聊天的，大人说什么他就学什么。如果你不想让你家的宝宝满口方言，或者是讲一些不好听的甚至脏话的话，那么你呢就一定要时时刻刻的注意自己的词汇。因为孩子会模仿你，你讲的话，你讲的这个声调吧，连声调他都会模仿。所以这个呢就是孩子的这个语言爆发期。总之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父母亲，让我们记得0岁到6岁这期间呢是孩子一生当中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希望所有的家长们不要错过这段时间的培养，让孩子的语言能够发展的好，也能够让他表达的清楚。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对格林卡博士呢有一定的认识。过去 很多次呢，葛博士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讨论有关于情绪的问题。那今天呢，非常高兴，感谢神再次的带领葛博士来到我们的当中，愿意跟收音机旁边的父母亲也好，或者是正要面临高考的孩子们也好呢，一块儿讨论这个高考带来的情绪的问题跟它的影响。在这里再次的欢迎葛博士，葛博士你好吗？
很好，谢谢。
我们知道国内的年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面临高考的孩子来讲啊，对他们来说，高考会影响他们一生的事业或者是前途。那这个考试呢，对学生呢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请问葛博士，在一般的情况之下，那这些考试面临考试的孩子们，他们面对压力的时候呢，会有哪一些情绪的反应？
好的。一般来说，我们面对一个我们很恐惧、不知道会做得好不好的情况的话，不然说好考试的话，就会很多时候很忧虑啊，很担心啊，
对，
很恐怕，怕自己会就是说自己会没办法表现出来啊，怕自己会忘记所念的东西啊，怕自己会临场会不能发挥等等。因为那些忧虑的话，就有时候他们孩子们他们在想就觉得哎呀很糟糕，如果考不上就糟糕了。当他们这样想的话，他们进入一个负面的情绪的思想模式。他们会想到说，如果我考不上的话，那以后就没有前途了，没有前途之后我家人很伤心啊，那我没有面子
见家人，
对啊，然后我怎么样去跟他们交代啊，让他们很伤心啊。当他们想着一连串的负面东西之后呢，他们就会变成很忧郁，他们就觉得好像自己就会怕，就会不很自己就会失败了。如果失败后呢，那个情况就很糟糕。所以很多时候从忧虑情绪很容易进入那些的就是说很不开心啊，很忧郁的情况，就是从忧虑进入忧郁，两种情况都
从忧虑进入忧郁，是这样吗？
忧郁就是就是说情绪
很低落了，
很低落了，这个意思。对，所以他们一开始是很紧张，然后就想到很多负面的思想。那越想的话越怕，越怕的话越觉得这个思想可能真的会成为真的，然后他们就很失落，很不开心。人就很有点像退缩啊，有点像逃避啊，
没有自信了，
没有自信的想逃避的，然后有时候就想会不念书了，有时候去放纵一下自己等等，这些情况都会有。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就是说特别是压力来临的时候，要面临高考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绪会出现。对不对？
对，
就是越想越害怕，越害怕的时候呢，你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呀我不能够面对的话，就有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放弃了。就会觉得哎我干脆就不要去面对它，不如去玩一下这样。
对。
那这些这个情绪，刚才讲到恐惧啊，或者是焦虑忧虑，这些使自己的情绪越来越低落的情况呢，这些情绪一定会对他们的身体和心灵会带来一些影响吧。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情绪很多负面情绪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一种压力。譬如说你想到如果我们要面对一个很危机的情况当中，我们整个人就会绷紧啊，然后心跳就会加速、
加快了，
然后人就很紧张啊，这样子进入一个好像要作战的状态当中。所以当我们到这个状态当中，如果我们长期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承受不了这种情况。那而且呢，就是说当我们人在一个作战很紧张的情况当中呢，我们的情绪记忆呢，就是说我们所念的东西，如果我念的东西是很平静的心情去念的话，但我很紧张的话，我不能够记得我很平静心情念的书的资料，会没办法去把它记出来。除非当我的人平静了安定之后呢，等一会我就可以想起来了。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说我本来 我想好怎么讲的，一跑到人的面前之后，我紧张之后脑子空白一片，什么都想不出来，刚才念的东西都忘记了。
嗯，
然后除非我能够心情平静下来之后呢，慢慢我又能想起来了，我刚才念的东西可以把它记出来了。
嗯，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考试的时候，当我们每个人紧张一定会有的。
对，
那当我们紧张的时候呢，很容易会没有办法记得起不紧张时候念的东西那种内容。
嗯，
所以呢，如果我们长期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当中呢，我们的心跳会加速等等的话，给我们身体一定很大压力。那有些人呢，因为那个压力很大的时候呢，让到他们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他们就会睡不着觉啊，然后呢，好像这脑袋是呆呆的，怎么看也看不进去，看也看不明白，这样子越坐在那边越看越糟糕，这样子那就心里面越害怕。
嗯，
所以这种情况往往会变成本来是一个人应该一般都可以考得出来的成绩，他们考出来可能是更差。
嗯，所以这就是紧张的时候反而使你平时所记得的东西不能够发挥出来。
对啦，
那刚才葛博士你讲，你说平静的时候我们看东西很容易记进去，但是一个人一紧张的时候呢，你就算是坐在书桌上用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去看那些资料，但是也不一定能够记进去，就因为你紧张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学会放松。
对，
那应该怎么样帮助这些孩子们，如果他紧张或者是有这样的压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让他们不要去紧张呢？
嗯，
除了告诉他说，哎，你紧张的话，你念的东西都会忘记，也不能够发挥出来。
嗯嗯，那对，我想一方面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讲一下说，当我们紧张的时候，有时候很自然，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会紧张啊。但是为什么一个人会长期停留在一个紧张的状态当中？
嗯，
就是紧张的情绪好像一个海浪这样子，他们会冲过来，然后过一会他们就会退的，他们不可能24小时这么紧张的。但是有些人说不是啊，我紧张起来就说一直紧张不能停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紧张的时候呢，情绪会带动一些负面的思想，他们就会想一些很恐怕的事情。比如说他想，糟糕，那我一定考不上了，那我考不上的时候怎么办？别人会笑我，然后再想的话，那这个科我这个这么蠢的人我怎么会看得懂呢等等。他们一紧张的时候，他们很多负面思想在骂自己啊，在跟自己说不可能发生啊，我一定没有希望啊等等等等的东西。但他们越想的话，或者他们想到说，哦，这个题目一定很难啊，我一定会比不上别人啊，这种思想就会让人一个持续在紧张的情绪当中。
嗯，
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不能控制那种紧张的情绪会出现，我们也不能控制那种紧张的或者负面思想会出现，但是我们可以停止在想那种思想。这个思想出来的时候，你就把它暂停，不要去想它。
嗯，告诉自己不要去想了。
对，就是啊，又来了，他的思想又来了，又来让我受惊了。
嗯，
那为什么人会这样子？因为人会很容易会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态，比如说，如果我害怕我做不到的话，我就把它想到很糟糕，然后为自己做个最坏的打算。
嗯，
好像我这样子我就不会太失望这样子。那当我这样想的话呢，可能会保护自己，真的如果真的发生，我不会太失望。但是你负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断的在让这种负面思想让到自己很受惊。
嗯，
所以我们常常说跟人家说，其实呢，我说你可能不知道，你每一天呢都在制造一些很恐怕的东西来吓自己，
自己在吓唬自己。
对，然后所以呢，我的紧张情绪就不能够停下来了，好像一直一直很紧张，很紧张这样子。
嗯，那这个呢，是不是跟一个人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呢？
会有的，也跟他们的成长的经历有关系的。
嗯，
如果记得我们以前讲过那个情绪有记忆的嘛，
对，
或者说我是一个紧张的人的话，可能我以前小的时候成长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紧张的经历。
嗯，
所以每当一些类似情况发生的时候，我的紧张情绪又出来了。那可能同一个情况不同的人的话，有些人比较紧张，有些人不紧张，为什么呢？
对，
情况是一样的，那 不紧张的人可能他以前没有很多这类似的东西经历，他们就面对情况不会觉得很紧张。
嗯，
但是如果面对一个他以前常常会很失败啊，被人家骂啊，等等很负面的东西的话，他一想到考试的话，他就想到以前好像被人家说他不好啊，考试不及格，或者是被人打等等等等，那种经历会造成一种负面那种恐惧的情绪会带动出来。
嗯，
所以呢有些人面对考试他会特别恐惧。
嗯，
对，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会说是特别喜欢考试。
嗯，
我相信所有的人一说考试的话都会害怕。
嗯，
但是像刚才格布斯讲的，有的人就比较这个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有的人特别的严重。
对，
嗯，那个严重是我们也不能够指责或者是怪他，可能他有他的这个成长的背景，
对，
和性格所造成的。
对，
那今天如果是听了这个节目，也听了葛博士的分析以后呢，我觉得有一点刚才讲的非常重要，就是说当这个情绪一出来的时候，
嗯哼，
自个儿要告诉自个儿，就是把它丢掉，或者是停止。
对，不要继续想下去。
嗯，
如果越想就会越糟，越糟的话，
嗯，
那个情绪会更恐惧，更害怕。
嗯，
那会更低落这样子。
嗯，就是分散自己当时的那种焦虑的情绪。可能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如果建议这些孩子，比如说他这种情绪常常出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让他能够分散？
嗯，那分散也是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分散去做别的事情啊，跟人家谈谈话啊，
嗯，
看看电视啊，睡个觉啊，就好像把它打断了一样。
嗯，
当然打断是可以，但是它还是会出来的，你只是把它不去理它一回而已。
嗯，
所以呢，但是有些人说我不能一不断的去看电视啊，跟人家聊天，我要读书嘛，那每次一读的时候它就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在读的时候呢，你就每一次思想出来的时候，你就跟着想跟自己说，哦，这个思想又出来，它其实来保护我的。
嗯，
就是说让我不要太恐惧，不要太失望，如果我真的考得不好的话。
嗯，
但是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对自己没有帮助的话呢，
嗯，
也就说哦，谢谢你就又来提醒我了。其实我就是说跟他说，其实我现在不需要这样子方式去保护自己。
嗯，
我可以面对，如果考得好与不好，
嗯，
我都可以面对的。
嗯，
那我可以选择不让这种思想继续带动我，把自己吓怕自己。
嗯嗯，
就是制造更多恐惧的感觉给自己。
嗯，
所以某一程度上，有一些你是可以去用你的意志去不让它继续想下去。
嗯，
是有点困难的，因为有些人说我可以停一次，但是问题是说他隔几分钟又出来了，
对，
隔几分钟又出来了，好像不断的这样出来。
嗯，
那我就说你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烦。
嗯，
不断的把打断它，不断的打断它，但是如果你能够持续的练习一下的话，慢慢因为他觉得他每次来给你打断了，
嗯，
他就不成功嘛。
嗯，
不成功之后
就不来了，
慢慢会减少了，然后慢慢会没有这么多那种负面思想了。
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操练，
也是一个操练。然后呢你也可以呢把这个负面思想我们把它代替一个正面的思想，就是说每一次出来都是骂自己，说自己很笨啊，然后自己没希望啊等等，你可以把一个，你可以跟自己说，这个思想是不是正确的呢？我是不是这么笨呢？我是不是这么没有用呢？是不是我一定会失败的呢？
嗯，
我们可能应该给自己一个比较克服事实的一个评语。
嗯，
譬如说你可以说我有时候会考得不好，
嗯，
但是不一定我失败。
对，
或者我以前曾经有一些情况做得不好，但是不一定说我这次会做得不好。
嗯，
就是说把这负面思想除了停止以外呢，你可以把它更正一下，给一个正确的思想给他代替他。
嗯，
但每一次出来就你跟他说更正他，哎，这个不对呀，事实不是这样子。
嗯，
那也可以做一些的，其实我这个书其实他们可以看不到，我的书里面有讲到，就是说你也可以把它重新定位。重新定位意思是什么呢？就有时候有些人说我，嗯，我这个人呢，嗯，是个很没有用的人啊。
嗯，
我常常都是都是做不好事情的人哈，因为我常常都很失败，很多失败经历的时候。
嗯，
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很多失败经历的话， 他怎么样去能够用一个正确的方式看他自己呢？
嗯，
那他很难，他可能说，但是我真的失败很多，我怎么说呢？那可能我会用一个重新定位的方式去看，就是说，其实呢，人生是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嗯，
所以我现在失败不一定代表我将来失败。
对，
我现在有失败，但是如果我能够去学习我这次失败的原因的话，我以后就会成功。
嗯，
这个是重新定位的方式去看一个每一个东西，它有它的正跟反面嘛，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角度有它的利，有它的弊嘛。
嗯，
所以当时我们如果我发现我没有一个更好的正确方式去看这个事情的话，我就给他个反面看一看，就是说有很多人说不好的东西不一定不好，因为他也有好的一面。
对
啊，可能我现在我很多的要经过很多的苦去经历这些事情，但是可能给我一个帮助，就是说我的人的性格就变成比较可以能够承受失败，我能够承受一些苦难的话，
嗯，
我以后的日子这种能力就帮助我以后可以面对更大的挑战。
嗯，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方式帮助自己去把这个负面东西看得比较正确一点。
嗯，
或者看得比较是不要只看一面，看得全面。嗯，
对对，我觉得这是一种操练。那在格博士你讨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立刻想到一节经文，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
嗯，
那今天可能真的是这个读书考试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或者是苦难，
嗯，
但是呢多次的失败也能够操练我们的性格更坚强。
嗯，
那不代表说是你的考试考得不好的时候呢就是代表你的一生都不行了，你考试考得不好可能你从这个失败当中能够学得更多其他的功课也不一定。
对对，我自己也是，我们香港也有考中学会考嘛。
对对对，
我自己中学会考的时候也考得很差，然后我考回来就很伤心啊，
嗯，
糟糕，怎么办呢？以后的路怎么走？但是我现在回头看的话，我就觉得，嗯，虽然当时我觉得好像很羞愧啊，好像我的朋友都进一个好的学校啊，那我要进一个很烂的学校啊，
嗯，
好像都是没有能力，就是从那个成绩来说，我是没有可能去进大学的。
嗯，
所以呢，我的路比较可能跟别人说好像比较崎岖一点，我不是正统的进入大学这样学下去。
嗯，
我是从我的我们香港是读完中学之后我们读了一年预科。
对，
然后当时我就进入那个理工学院。
嗯，
理工学院当时在香港的时候是没有学会的。
嗯，
只是一个文凭的课程。
嗯，
那当时对当时的香港来说，这个也是不是最理想的地方去读书。
嗯，
但是我也觉得好像就是说当时没有什么路走，就这样子走下去了。
嗯，
但是我很奇怪，就是说呢，这个路虽然走下去比人来说比较迂为枯局险，但是我现在回头看的话，我觉得其实我所走路没有白费的。
嗯，
这个历程也帮助我更能够明白别人的问题。
对，
而且这个历程也帮助我去认识神。
嗯，
当人看到自己的缺点，人到自己的限制之后呢，人就会寻找神。
对，
当你寻找神之后，你就发现神会为你安排一个你想不到的意想之外的出路，让你一步步去走的。
嗯，
所以有时候人生不一定要一切很顺利。
对，
最主要是你能够把握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知道你的方向，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嗯，对，
你要寻找一个神，那个神能够带领你以后的方向，那你就不用害怕了。
嗯，
所以很多人说怎么去面对将来，如果我没有一个盼望的话，我怎么样知道我怎么有能力去面对呢？
嗯，
如果我生命中现在找到一个盼望，我知道我盼望是从神而来的话，
嗯，
这次就是我考得不好，神还是会有出路给我，还是会带领我。
嗯，
我就安心的尽我的能力，平心的这样去做就好了。
嗯，
那这样子情况你会考出成绩呢比你紧张会好得很多。
对，所以一定要依靠神。刚才葛博士你说的理工大学，当时你说没有名气，但是今天的香港的这个理工大学是名门大学了。所以我相信当时你在那所学校念书的时候呢，也是可能是你跟神的关系最亲密的那段时间，就因为别人都考上大学了，而你只是在一个普通的文凭的学院念书。像你说的，在你 觉得自己很委屈或者是很痛苦的那段时间，你跟神的关系可能更亲密。所以
我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认识神的。
哦，这样才认识神的。
对，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呢，每一步其实呢对我们都有好处。无论是你考得好也好，或者是你考得不好也好，考得不好去了不是你所想去的那所大学呢，可能也有神的心意在当中，
对，
让你在这个不如意当中能够更多的去看到自己的有限，而能够去经历神的同在。非常非常感谢神。有一个听众朋友呢，我想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下他的个案吧。他说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他在2003年的时候呢，患了病毒性的心悸病。当时呢，因为对这个病情不了解，再加上经济的缘故呢，没有把病给看好，就在医院呢，就是医治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出院以后呢，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要去面临高考，参加高考。结果呢，他说考试呢只差3分，没有考上本科。后来呢，他就复读了1年。那这一年呢，他说他受了很大的罪，不能学习，胸闷气短，脑袋不好使，就是不好用，常常感冒。那结果呢，大半年没有学习，就是待在学校里面发闷呢，或者是担心。不过还好啊，现在这位同学呢，他已经考上了大学。那我想问一下葛博士，像他的情况啊，我们觉得很可惜，只差三分没有考上本科。但是呢，在他复读的那一年，为什么他大半年的时间，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就是说脑子里面都是空白，不能够学习呢？
我猜想呢，他大概是因为觉得很怪责自己，可能他很不开心，很怪责自己，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好像比不上他的朋友们。他就是每一天受着很多很多自己对自己一些埋怨啊，自己一些指责啊，或者觉得自己很丢脸啊，他就被那种负面的思想好像整整的包围着他，对，所以他就好像就整个人就不能够功能了，他就好像瘫痪在那边了。他就看着书也想不出来，脑子呆呆的，什么都读不进去，这样子，整个人就是在浪费时间嘛。
对
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了解，就是说呢，很多人不明白，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好好，去面对自己情绪，去处理这个部分的话呢，有时候很多时候把我们的情绪推到极点的时候，那个人常常都是我们自己。我们以为是是因为我考不上大学，因为是别人看不起我，或者是因为一些经历外在情况让我受伤了。其实让你受伤了之后，可能你是会有一些的不开心等等的情绪反应，但是那些反应不一定会让你变成瘫痪在那边动也不能动的。从受伤到瘫痪的过程当中呢，中间的问题出的就在自己身上，就是说自己会不断的去重复的思想那些负面的思想啊，别人怎么对我不好啊，我怎么这个人就是一生都很倒霉啊，我等等等等，很多埋怨啊，很多负面东西，这种思想会让人常常缠绕着那种很低落情绪当中，那种情绪会让到那个人一般的精神状态，一般的功能都发挥不出来了。
还好啊，感谢神，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后来他考上了大学，所以我也希望这位听众朋友能够把之后啊，大半年之后呢，他怎么样从那种瘫痪的情况当中走出来的经历呢，写信告诉我们。
我想这很多时候反映就是说，一个人呢，为什么刚才我们说为什么人要把自己推到这样极点呢？为什么自己把自己受了这么多罪呢？其实可能有个很关键的地方是说，这个人不能接纳自己，
不能接纳自己。
对，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接纳自己的失败，所以我们常常就把这个失败，
对，
好像恶生长胆，怎么说？他每天就去舔一舔那个苦的东西。所以他就是说，很多时候因为他不能接纳自己，他不放过自己，他恨自己，所以每天就这样苦待自己，一直到有一天终于他可以接纳多一点的话，他才能够跑出来。
就是说 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是最重要的，嗯，就是说能够接纳自己的有限，
嗯，
然后呢
接纳自己的失败，
嗯，
接纳自己会有错误，
对，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失败的，没有一个人说一生当中不失败，其实失败对我们的成长都会有帮助，
对，
那希望收音机旁边要高考的孩子们今天听了葛博士的分享以后呢，能够再次的提醒你，帮助你，别忘了在你考试压力特别大或者紧张的时候呢，一定要寻求神的帮助，因为他是给我们力量的那一位神。好，谢谢葛博士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下一次我们继续请葛博士来到我们当中，谢谢。
好，拜拜。
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这里是男人研究所，欢迎你的光临。有人总结男人一生的旅程啊，可以用简单的几个角色来包括，分别是童年、西部牛仔、战士、情人、君王和哲士。那什么意思呢？童年啊，我们都知道，就是一段充满好奇和冒险的阶段。那么这个时期的男孩子呢， 被游戏、赛车啊、漫画书、网络游戏以及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包围着，这是他享受疼爱的男孩年代。接下来呢，西部牛仔阶段，是指青少年时期呢，一直持续到十八九岁，甚至二十出头，这是我们公认的青少年的叛逆时期。那么这个阶段的男生啊，渴望挑战和冒险，离家出走，到社会上闯荡的念头呢，常常出现。这也是培养胆量和见识的最佳的年代。然而可惜的是呢，对于多数的中国人，这个阶段呢，都被封闭在学校的教育体系中，那么难以有机会扩展自己和认识自己。在青少年结束前的某个时期啊，男性会进入年轻的战士阶段，持续到他三十几岁，战士和战争离不开关系，他要斗争些什么呢？他也许会加入海军陆战队，或在贫民窟和山区当数学教师，为年轻人光明的未来而战斗。往往就在这个时期呢，他也会成为情人，找到生命中的另一半。然而啊，许多青年人在牛仔阶段，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呢，没有找到人生的使命，却转而追求女人，希望借着女人的认同找到生存的理由，结果呢，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说到君王啊，这是公认为男人的最高峰时期。以前我也这样认为，但后来啊，我发现我们想象中的君王和真正理想的君王是有很大分别的。真正的君王啊，不但掌管，更重要的是知道尊贵的特权不是给他用来追求个人舒适用的。或许我们当上一家公司的总裁或一个部门的主管，但这个身份呢，是提醒我们要像父亲一样的照料年轻人。男人喜欢权柄，热爱管制，而出错最多的地方也在于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管制时期啊，对一个人的品格有着巨大的考验。男人往往因为有了一点钱和一点影响力，就利用它来获取个人的利益。实际上，当君王啊，面对严厉的考验的时候，他应该做到的是谦卑的发挥影响力，谋求他人的益处。最后啊，男人进入择士阶段，他已经是长了银发的父亲，有着丰富的知识和阅历，肩负为人提供建议的任务。他的王国规模啊，因着孩子的独立成家而减缩。他从总裁的位置上退下来，在君王阶段赚取的收入变成了储蓄和投资。但是有一项东西啊，是他没有减弱，反而继续增加的，就是他的影响力。可以的话，他会花时间指导年轻人，特别是培养未来的君王。说不准啊，这个时期才是男人做出最卓越贡献的时期。童年、西部牛仔、战士、情人、君王、哲士，男人成长的这六个阶段呢，或多或少会重叠在一起。只有当经历过所有的这些阶段，才能够成为一个整全的男人。朋友啊，你有没有留意过自己有这些不同特点的阶段要经历呢？而你现在又正在经历哪一个阶段呢？下回啊，我们会仔细的来谈一谈。今天高文想和你分享的就是这么多。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或话题想告诉我呀，欢迎发短信给我。男人研究所，下次节目中再和你相会。
幸福婚姻的秘诀是两个人彼此互相沟通，互相爱对方，体谅他的软弱，体谅他的难处，自己常常忍耐，包容对方的软弱吧。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自己也不完美，因为我们工作就是在一起，工作完了然后就休息， 因为俩人常在一起，还不孤独，感情是越处越好。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做了没有啊？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专心啊？
妈妈的唠叨
怎么乱摆呢？
是一个省略号，没完没了。
不要再玩电脑。
爸爸的命令是一个惊叹号，一了百了。
明天就去捡。
我的青春，唉，是一个问号。
我的成长，
我的困惑。
亲爱的年轻朋友，这里是我的成长，我的困惑，我是愿意陪着你面对人生很多困境的小农。今天来到完美的策略第六期，荣耀之日。今天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为你预备的临门一角是圣经罗马书8:19。被造的万物都热切渴望上帝的种子显现出来。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上一期我们的分享吗？上帝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的神呐，他是自由拥有的，而我们就是被他创造出来的塑造物。那么想一下，当塑造的东西不肯将自己交托给那个创造他的主的时候呢？哎呦，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了。诶，会有什么问题呢？那不如我们先来出一道 IQ 题考考你，让你放松一下你的心情，之后呢我们慢慢再聊。那今天这条问题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题目就是在什么情况下知道错了也不能改正呢？在什么情况下你知道错了也不能改正呢？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再揭晓答案吧。想一想，在人生当中有一些时间吧，紧张也真的是在所难免的。可能让你更加觉得郁闷的，就是有一些人会在你的背后指指点点。以球赛来说，也许就是那一些专家，那些足球解说员的观点点评。他们用着各国的语言在直播当中把你每一次的传球、射门、拦截都分析得一清二楚，头头是道。当然更不能忽略了看台上成千上万在为你呐喊的球迷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可以一举夺下了世界杯，那你肯定是全球注目的焦点了。一个光着脚丫子的小孩子成了全世界都睁大眼睛在看的焦点，那想象一下会是怎么样的呢？这样看来，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场合可以跟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来相比了。因为呢，这种紧张程度是一种全世界的人都在屏着呼吸，都在看着的一种程度。足球运动不仅要看个人的技术，也要看大家的战术的配合。他呢，绝对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天才表演，也是需要完美的策略、完美的配合、互相的补足才可以的。所以在每一次进球以后呢，获胜的一方都会忘情的拥抱，庆祝得胜的喜悦，跟自己的队员呢一起大声的呐喊一番。足球运动是当今世界上开展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体育项目之一。足球被认为是世界的第一运动，在和平年代也被称为是国与国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 甚至因为它丰富的内涵还有感染力，被视为一门艺术。在去年高考前的一份报纸的报道上，我看到了这样一篇报道，觉得挺有意思的，也跟你分享一下。记者来到西光中学时，原本紧张复习预备高考的学生们都在操场上打球玩耍。这个时候呢，教学楼四层一间教室里传来欢笑的笑声，记者就跟着声音走进了三五班的教室，看到学生们正疯狂地向空中抛散着一些旧的废的纸片、书本、试卷还有教材等物品，有的学生还在玩纸飞机呢。记者觉得有一点奇怪，就问其中一位的男生，诶，你们班的纪律咋这么不好呢？这个男生却说，嘿，马上都要高考了，整天在家里神经病一样的学习，我们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们正在用这种的方法宣泄我们的情绪，给自己减压。这个时候，一位女老师走到教室的门口，哎，往教室里看了一下，望着散落在地面上的纸片等等的杂物，谁想到这位女老师笑呵呵地说，感觉咋样？还累不累呢？学生们就回答说，不累了，爽得很。西安西光中学高三五班的学生就是这样子，将没用的试卷、一些教材抛向空中，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宣泄自己的情绪，来缓解高考前紧张的压力。这一间特别的学校，一位负责人说，这个班呢，是我们学校高三年级的重点班，每个孩子学习都非常非常用功的，各自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孩子们集体的宣泄一下情绪，缓解一些紧张的学习压力，我觉得是在情理之中啊。在宣泄你情绪，在想放下你压力的同时，你有没有想过，考试不单是你一个人的事呢？在一位知名的教育专家的分享会中，他谈到了在他的班级里有一位成绩非常好的女同学，每一次考试她都是第一的。由于她掌握了很多的知识，就开始不专心听讲，又变得非常的傲慢，不懂得尊重别人。所以这一位老师非常的苦恼，不知道如何来帮助这一位女同学。后来他发现班级中有一位男生，每一次呢都能在自己考试的成绩保持优秀的同时，还可以帮助身边的同学一起进步。于是呢，老师重新调整了自己教学的观念，当新的考试成绩出来以后呢，得第一名的竟然不再是那一位出色的女同学。女同学知道了非常非常的气愤，来找老师评理，怎么我的成绩是第一，但是呢我没有得到班里的第一名呢？而老师竟然给他这样的一个忠告，真正的第一名不是只懂得自己第一的，而是你可以帮助身边的人同得第一。当你懂得和身边的人一同进步的时候，很自然你的压力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担，你这个人呢就没有那么紧张，没有那么纠结了。其实世界杯是这样的，考试也是这样的，信仰也是这样的。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的队友、同学、伙伴、弟兄姊妹更加是需要你的鼓励。我希望在你的学业、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人生、在你的信仰当中，你也可以跟你的同伴一起互相的励勉。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走这一条路，无论你的结果看似怎么样成功，其实你永远也不是一个成功的人。还有啊，想象那一天到神回来的时候呢，我希望你和你的朋友、你心爱的人、你的家人也在其中，跟你一起敬拜那一位爱我们 救我们的主耶稣。好了，要公布今天 IQ 题的答案了。在什么情况下知错也不能改正呢？答案就是考试卷交给老师以后咯。亲爱的同学们，趁着你的考试卷还在你的手中，把握时机好好的完成上帝给你的考试答卷吧。相信如果你努力的靠着神参与在其中，你加油你尽力的时候呢，神也会帮助你的。而且到那天荣耀之日也是我们相聚的时间。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吧。荣耀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荣耀的盼望。虽然我们现在可能不大了解到底荣耀是什么东西，但是呢，我相信你会一步一步的教我们，让我们了解的。主啊，虽然我们还会有紧张，还会有胆小，还有压力的时间，但是求你帮助我们想想身边的同学，他们也是需要你的爱和同在的人呢。主啊，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不只看自己，也懂得因为你的缘故来关心别人的人。求你将你的平安还有永恒的盼望赐给我身边的人，也帮助我跟他们来分享。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们在你的国度里一同有份儿。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这两天咱们通过老师这个讲课，咱们知道我这属于那种分析型，就对我的思考。让他先说。
感谢弟兄姊妹，我先说，是通过咱们这个夫妻灵的这个四天的灵里的生活，也让我从中找到了我自己的不足和缺点。因为我这人啊，看着来是挺柔弱的，我也是，虽然说耐说，到时候也是。不想说的心里也有压抑，这么接下来天来，就是从前的我，我也认识到我自己，通过这个夫妻生活，这个夫妻营的这个老师牧师师母这个给咱们讲义的所有的课程，我领受到了，我以前做的也是很不是那么像人家的贤妻良母，也做了在家庭当中呢。也有些自我，在通过这次学习，我要悔改，我要认识，因为我们夫妻是，在主是从万人中主把我们拣选的，我们在这个灵里呢，要互相彼此的搀拉和带领，让我们在服侍主的这条道路上呢，更要有一条坚定的信心。从今以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更加彼此互相沟通，彼此互相相爱，使我们是这个走在耶稣基督的这条正路上，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做服侍的这个岗位上不偏离主的左右，使我们一直往前和主一直向着主的标杆直跑。我感谢神，我就说到这里。
好，还没思想太好，但是我也说几句吧，通过这几天的咱们那个营会的，老师的培训是吧，引导说各方面的，我真正有感受了，咱们就是这个通过这个营会， 是吧？尤其咱们那个周牧师和周师母这么一样的，跟咱们家人一样、亲人一样这样的，关爱咱们。我真的没有从家到教会没有这么样的感受。嗯，因为我咱们原来接触牧师都是很跟人家的距离都很远很远的，总把人家看得特高特高，不像跟咱们真是真正的一家人一样。咱们还有弟兄姊妹啊，好多弟兄姊妹都是带着一些问题，带着一些忧虑到这个营会，但是最后都得到了解决，这是我非常高兴也非常安慰的。因为我们俩人之间关系不是说特坏，但是一般般，但不是说特坏。但是呢，就是来的目的就是好像就是很随意，就没设计什么什么问题啊，没设计什么这些疑虑啊，这些东西带来了，就好像就到那看看，体验一下。但是通过这次体验呢，就真正给我们带来真正不少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原来总以为自己还不错，感觉到夫妻关系还算凑合吧，是吧？这是现在的一句，就好多自己亏欠的地方，就有时候对不起自己的爱人，对不起家人，有时候也对不起孩子们。这样来说呢，这个通过这个肯定咱们都得到了一些在灵理上的还是在这个理论上的东西都能得到了一些。我特别欣慰的就是咱们好些师母也好，咱们那个周牧师讲的他理论的东西跟咱们的灵理的东西他结合在一块儿，我要这样的东西就始终不离咱们主内，是吧？因为咱们信耶稣是第一主题，是吧？要是没有主那个什么都免谈，对吧？始始终终的，我就还是借咱们原地用一句话，就感谢主呗，是吧？感谢主，是吧？因为主给我们这次机会，也再次的感谢师母，再次感谢的周牧师，这几天的无微不至的关爱我们、照顾我们，是吧？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该要学的东西，因为我想要消化的东西很多，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说得出来的，咱就慢慢去消化，慢慢去理解，把咱们都知道一些，就坐在咱们个人的家庭当中的行动当中去，是吧？这样我想是最好的。嗯，行，好，谢谢大家，也谢谢师母。嗯。
不知道怎么样帮助我的孩子啊。
哎，周师母精选了关于婚姻和亲子教育的书，如果看了书以后再做阅读分享，还可以得到空中辅导的礼物呢，要不你试一试？
好啊，可是我怎么找到这些书呢？
留意星期二到星期五的节目辅导热线，之前周师母会介绍书名、出版社。
嗯，
你也可以到空中辅导的留言板上查看。
太好了，那我马上就去找书看，我也可以写阅读分享的。
一个小时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那苏晴在这里再次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在亲子教育或者是婚姻家庭这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鼓励你继续借助热线电话、电邮还有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